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以玲，现在是11月19号星期三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香港要求真普选的抗议者星期三清晨冲击立法会大楼，和警员发生冲突，至少有4名的抗议者被捕。大社民连立法会议员绰号长毛的示威常客梁国雄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说，他在谴责暴力的同时，对凌晨用铁马和石块来到打烂立法会玻璃门的人士的动机是感到不理解。他说他们需要出来向公众解释为什么要采取暴力。
很简单说，他就是背离了雨伞运动里面和平抗争的精神嘛。我们公民抗命是和平的方法去承担。
梁国雄话好简单嚟讲，就系呢个系背离咗雨伞运动和平抗争嘅精神。佢哋公民抗命系用和平方法去承担佢哋嘅责任，呢两点都唔符合。佢哋对雨伞运动系冇帮助噶，反而系做咗一啲不利雨伞运动嘅事。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嘅报道。另外，菲律宾要求北京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以行鉴言。印度和澳大利亚同意加强战略关系，抗衡中国在印度洋地区的影响。联合国一个委员会敦促将北韩提交国际刑事法庭。下面请听由张平安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香港要求2017年特首真普选的抗议者星期三清晨在试图闯入立法会大楼的时候，同前来维护法制阻止他们的警员发生冲突，至少有4名抗议者被逮捕。在19号的凌晨，一些对香港法院颁发清场禁制令不满意的抗议者戴着口罩、防护镜以及防毒面具，用被称为是铁马的金属路障是冲击立法会大楼的玻璃门，导致了两道大门是玻璃被毁。大约有100名的防暴警员是几分钟之后赶到，用警棍亦是胡椒喷雾驱散示威者，至少有4名抗议者被逮捕，3名员警是受伤。香港学联秘书长周永康表示，可能由于政府对占中抗议者的行动置若罔闻，造成这次的活动。
个零月嚟啦，咁其实你话学联同民间团体同埋一啲占领者，其实都不断要求政府去回应嗰个政制诉求。咁但系见到你话即系对话。要求不同的政府代表去做一个沟通桥梁，甚至是一些反建议，但是整个月来呢，其实政府其实都对这些诉求呢是颇为置若罔闻。
这次的抗议者冲击立法会，使到立法会的一些会议是被迫取消。香港的一些民主派议员和抗议活动领袖指责抗议者试图暴力闯入立法会，敦促抗议者信守非暴力的原则。而香港政府方面就表示，有必要采取措施防止示威者的抗议活动失控。香港律政司司长袁国强就咁话：
有足够的证据和法律许可的话，我们一定会严格執法。我们不希望呢是给到一个信息，就是违法的行为呢会是可以呢逃之夭夭的。
争取香港2017年真普选的占中行动，在长达53日的抗议当中，一直是和平和非暴力。即使是18号执行法院命令的执达主任，在拆除金钟中信大厦前抗议者设置的路障的时候，亦都没有发生暴力冲突。虽然菲律宾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承诺的中国不会诉诸武力解决南中国海领土主权争端表示欢迎，但是马尼拉方面希望北京能够同时采取实际的行动。菲律宾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三对媒体表示，菲律宾欢迎中国承诺以和平方式解决海上领土争端，如果这个承诺能够转化成为行动，无疑将会改善南中国海的局势。这名发言人还说，中国目前仍然在菲律宾领海活动，他表示中国必须停止在华阳礁、赤瓜礁以及南分礁开发的活动，并且撤离菲律宾声称拥有主权的海域。菲律宾今年3月要求海牙国际仲裁法庭对菲律宾和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领土主权纠纷系作出裁决。菲律宾外交部分人表示，菲律宾不会撤诉，并且希望中国能够参与。印度和澳大利亚星期二达成一项有关安全合作的框架协定，其中包括两国年度总理的会晤、国防部长定期会晤、而年度国防政策会谈、定期海军军演以及国防研究开发合作等机制。 印度总理莫迪和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重申，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是基于越来越明显的政治、经济以及安全利益。印度澳大利亚达成安全框架协定的消息发布的时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刚刚是离开澳大利亚。联合国一个负责人权重要委员会通过决议，敦促安理会考虑北韩送交国际刑事法庭，就他们所犯的反人类罪接受审判。这项不具约束力的决议由日本以及欧盟起草，星期二以压倒性多数是获得到通过。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特使崔龙海星期二在莫斯科会应了俄罗斯总统普京，这是北韩寻求中国以外国家的外交和经济支援的最新努力，以此来平衡中国对北韩的影响。克里姆林宫发表的消息说，北韩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崔龙海是带给普京是带去了金正恩的亲笔信，而此外其他的细节就未有见头露。受到联合国制裁的一家北韩机械公司看上来是通过了中国和俄罗斯的前台公司是从事非法交易。总部设在美国的核不扩散研究中心的研究员表示，他们发现旨在减慢北韩导弹是核专案实施速度的国际制裁并未产生效果。联合国安理会在去年对北韩联合机械合营公司实施制裁，该间公司生产是用于北韩导弹要是有浓缩离心机的部件。按照制裁的规定，联合国成员国应该冻结该间公司以及任何为该公司服务的企业资讯。但是研究人员在星期二发表的报告当中指出，该公司在国际市场上仍然是活跃，特别是一家中国公司和一家俄罗斯的公司销售该公司的产品。美国参议院星期二未能够通过一项禁止政府大量收集美国公众电话记录的提案，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的投票结果是58票对42票，比通过这项提案所需要的60票是至少少2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一直坚持和平理性公民抗命原则的香港占领运动，11月19号踏入第53日，就在金钟占领区中信大厦外障碍物星期二被顺利清理之后10个小时，少数激进的行动派示威者星期三凌晨暴力冲击立法会，引发包括泛民主派和和平占中运动在内的社会各界强烈的谴责。据美国之音记者何燕在香港的报道说，据香港媒体报道，一些不满金钟占领区临时禁制令清场的示威者18号晚10点左右以阻止立法会星期三开会讨论网络23条立法等虚假消息为理由，试图冲击立法会外铁马进入立法会，但是被其他占领人士阻止。立法会保安大为紧张，封锁立法会的出入口，不准进出，而一些示威者就用铁马封堵出入口。在19号凌晨1点几，多名示威者开始用铁马和砖块冲击立法会大楼玻璃门，导致最少两道玻璃门损毁。泛民主派工党立法会议员张超雄赶到之后劝止示威者，并且用身体阻挡，但是被推开，双方有肢体碰撞。有一位示威者短暂冲入立法会大楼里面，随后大批警员赶到，筑成人链在立法会大楼外戒备。警方曾经向冲击的示威者施放胡椒喷雾，气氛一度紧张。其后再有很多的戴头盔、手持盾牌的警员到场增援，和不断聚集的示威者隔住铁马对峙，并且再施放胡椒喷雾。前面很多示威者戴上安全帽、眼罩、口罩，打开雨伞阻挡。虽然现场不断有人高呼冷静，但是示威者和警员还是不时发生推撞。同时一些示威者见到警方进入立法会布防，就要求警方交代是不是获立法会主席授权进入大楼。到凌晨4点半，有示威者突然手持扬声器走向警方，并且讲粗言秽语，警方喝止。之后就有人向警员投掷杂物，警方试图拘捕，再次施放胡椒喷雾驱赶。其后现场气氛逐步缓和，部分示威者和警员坐在地上休息。在天光之后，很多示威者陆续离开。到上午8点左右，大部分警方撤离立法会停车场，原本坐在警方防线前的几十名留守示威者拍掌并且散去。 代表立法会泛民议员泛合会的十多位议员在星期三上午召开记者会，并且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少数示威者凌晨冲击立法会的暴力行为，认为同雨伞运动一直强调的爱与和平、非暴力精神和原则背道而驰，对雨伞运动产生负面影响，希望香港人勿忘初衷，继续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争取真普选。曾经到现场劝阻的张超雄议员对冲击行为感到愤怒，认为行动完全不符合雨伞运动的原则和目的，希望市民理解有关行为的手段和目的与雨伞运动没有直接关系。社民连立法会议员绰号长毛的示威常客梁国雄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说，他在谴责暴力的同时，对凌晨用铁马和石块来打烂立法会玻璃门的人士的动机感到不理解。他说，这些人冲击的理由是阻止立法会开会讨论网络23条，这个当然是假的，但是打烂玻璃门之后，除了一个人短暂进入之后，并没有其他人入去占领。梁国雄强调，他们的行动动机和目标都是假的，因此需要出来向公众解释为什么要采取暴力，因为他们的行为显然是有违雨伞运动和平理性的原则，损害占领运动树立起来的坚持和平非暴力的形象。
很简单说，他就是背离了雨伞运动里面和平抗争的精神嘛。我们公民抗命是和平的方法。
梁国雄说，很简单，他就是背离了雨伞运动和平抗争的精神。他们公民抗命是用和平的方法去承担他们的责任，这两点都不符合，他们对雨伞运动是没有帮助的，反而是做了一些不利雨伞运动的事。和平占中运动亦都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暴力冲击立法会的行为，更加不满有蒙面者煽动他人冲击立法会大楼，但自己却是不顾而去。声明说，雨伞运动强调非暴力公民抗命，承担刑责，争取香港人支持真普选，但这次行动以暴力破坏公物，不顾在场人士安危，引来警察暴力介入，而不少组织者更加蒙面行事，并没有承担刑责的意图，违背公民抗命的理念。声明批评政府自从占领运动9月28号到现在，一直逃避责任，没有积极回应香港人对真普选的诉求，并且呼吁占领者坚持非暴力抗争，冷静判断，不要卷入类似的冲击行动，避免削弱公众对雨伞运动的支持。学联和学民思潮都说，不理解示威者冲击立法会玻璃门的意义，并且批评有人冲破玻璃之后立即离开现场，置留守者的安危不顾，逃避责任。学民召集人黄之锋重申，占领行动发展到现在，政府需要负最大的责任。曾经响应学民号召罢课和支持占领运动的中学生刘泽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说，一直以来都有一些占领者试图采取激进的方式，成功地被多数占领人士劝止。凌晨发生的暴力令他愤怒，因为这种暴力行为为雨伞运动带来负面的影响。
冲击的人都是在晚上响应那些号召的，这冲击我们本身很多人都不支持的。
刘泽说，冲击的人都是在网上响应那些号召，这个冲击他们很多人都不支持，曾经阻止过他们这样的行为，很多人都觉得要跟他们划清界线，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是做错了，他们将他们的形象是破坏。记者星期二晚十点左右在金钟地铁站靠近占领区的进出口的地方，目睹一些行动派人士宣讲将行动升级，期间受到一些占领人士的批评和挑战。一位姓周的行动派占领人士对记者说，他们再不能够在占领区里面被动地等待，临时禁制令的清场促使他们要采取行动。
然后就将这个行动升级这样子，因为我们觉得只有通过激烈的手段。
他说要讲这个行动升级，因为他们觉得只有通过激烈的手段，只有通过能够给特区政府有压力的手段，才能够迫使政府回应他们真普选的诉求。记者问，那有什么具体的升级方式呢？他说他相信具体的升级方式现在不方便讲出来。同时特区政府发表声明，最强烈谴责冲击立法会的暴徒行为，强调市民表达意见或者诉求必须守法，政府绝不容忍任何暴力行为。另外，警方亦都发出强烈的谴责，并且已经对事件展开全面调查，将会有进一步拘捕行动。警方说目前已经拘捕6个人。另外，警方中午派人到立法会现场搜证约一个半钟头，拍下大楼损毁的设施，搜集在玻璃门和铁马上的血迹和指纹。 香港立法会主席曾玉成星期三上午视察了立法会大门备选的情况，严厉谴责冲击立法会的行为，要求警方尽快将犯法的人绳之于法，确保职员和议员安全进出。不过曾玉成对媒体说，冲击人士和占领人士不同，他注意到有占领人士不赞同冲击立法会，不过冲击的人士声称冲击是占领行动的升级，如果达不到目的就会冲击。美国之音记者可燕在香港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台湾总统马英九担心中韩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引发台湾产业外溢的效应，指责民进党持续阻碍两岸签署经贸协定，拖累台湾经济，让台湾面临边缘化危机。民进党说，马英九政府炒作中韩自贸协定议题是选举口水，是对台湾不负责任。是不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在台北报道？
台湾总统马英九说，中国大陆和南韩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对台湾的直接和间接损失不容低估。他强调，民进党批评政府夸大负面效应，甚至认为负面冲击十年之后才会发生，这种故作轻松、若无其事的态度非常要不得，因为中韩的 FTA 为大陆台商所带来的转单效应和降价压力很快就会浮现。马英九星期二在国民党高层会议上说，现在台湾仍然等民进党和蔡英文主席停止对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和两岸服贸协议无终止的恶意杯葛，但是南韩不等台湾，大陆不等台湾，全世界都不等台湾。他又呼吁，面对台湾边缘化危机，台湾不能够继续空转下去，台湾已经没有时间再等。台湾行政院在星期二傍晚亦举行记者会，台湾的经贸主管官员出面解释中韩 FTA 为台湾造成的负面影响。台湾财政部长张盛和说，中韩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对台湾经济影响是可以预见，
大概出口可能会下降 1.34%，将近1125亿左右。
台湾财政部长张盛和话，台湾大概出口会下跌1.34%，将近1100亿新台币左右，整个 GDP 大概会下跌0.5%。如果明年台湾的 GDP 增长是3.5%的话，咁增长只能够是3%，下降0.5%。佢又话，亦即系每年的 GDP 金额会下降600亿元新台币。张盛和说，除了直接的经济损失之外，台湾产业面临的间接影响后果更为严重，和南韩重叠的面板、纺织、工具机等产品竞争力会下降，就会出现外溢效应，而资本外流的后果势必加剧台湾劳动力过剩、薪金水平低的局面。台湾媒体最近纷纷报道台湾著名企业家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他说不要逼他离开台湾，他要的是外资，他亦不会到台湾投资的言论，似乎印证了政府的担忧。台湾经济部长杜子君在记者会上比喻说，台湾最大的客户和台湾最大的竞争对手牵手，结果令到台湾成为第三者。他说这种情况本来可以避免。
我们不太情愿的是，其实本来中国大陆是我们先签的那个法，我们先。
蔡子君话，台湾唔系咁情愿嘅，就系其实本来中国大陆系同台湾先签 ECFA， 台湾应该获得成果先，然后南韩就后来居上，其他国家都系南韩走喺最先，台湾落后。佢又话，台湾起步慢，台湾唔可以怨其他人，但系同中国大陆本来台湾先占咗先机，能够有机会领先南韩，但系由于某啲原因，台湾就失去呢个先机。面对马英九政府在中韩 FTA 问题上引发的新一轮攻势，民进党发言人黄帝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马英九政府炒作中韩 FTA 议题夸大台湾受冲击程度，其实是选战需要。
那马总统他现在所说的一个语言，是因为
民进党发言人黄帝颖说，马英九总统所要的语言是因为下个星期要举行九入一选举，因此他将这个议题拎作来作为政治口水，这个对于台湾的经济发展以及政治贸易的洽谈是不负责任的讲法。他说，面对选举的时候，马英九将台湾经济上的问题包括薪金倒退都推给在野党，甚至推给学运。黄帝颖强调，民进党的一贯立场是台湾同中国洽谈经贸协定必须符合民主的监督机制，在台湾人民都了解并且符合国会审查这个基本价值之下，才可以继续进行。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许波在台北报道。
美中两国日前达成互惠签证的协议，将本国公民到对方国家短期旅游和商务签证的有效期从一年延长到十年，将学生和交流签证的有效期从一年延长到五年。这个举措引起了广泛关注和热烈的反响。《瑞士记者亚薇就相关的问题采访了美国国务院负责领事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爱德华·拉莫托斯基，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记者问：我哋知道美中两国为达成互惠签证协议而举行嘅谈判拖咗好多年，但系都冇太大嘅进展。你能唔能够介绍一下喺谈判过程中双方嘅僵持点喺边度？最后又系点样取得突破签订呢一个互惠协议嘅呢
？Visa validity depends on reciprocity. In the U.S. law, we are required to match in our visas what the foreign government offers to U.S. citizens.
拉莫托斯基话：签证有效期以互惠为基础。美国法律规定，我哋必须与其他嘅国家政府给予美国公民嘅签证待遇保持对等。就喺不久之前，美中双方仲只系互相签发最长一年嘅有效期签证。因此，中国政府争取延长签证有效期嘅决定，同美国实现嘅呢一个重要目标嘅愿望一拍即合，从而使双方能够开始富有成果嘅谈判。并且将各自的签证规定纳入协议之中。美中两国达成协议后，已经开始互发延长有效期的签证。众所周知，美中两国的法律制度非常不同，这一类谈判若果能够取得成果，确实需要一些时间，但是由于双方都表现出了诚意，最终取得巨大的成功。记者又问，一些专家指出，美中两国执行2005年互惠协议区别在于美国签发一年有效期签证是常态，而中国将一年签证看作是只有在特殊案例下才签发的最长期限。这样这一次达成的互惠签证协议是说，旅游和商务签证最长给予十年，学生和交流签证最长给予五年，还是说通常的情况下就会给十年或者是五年的签证呢？你能不能够解释一下美中两国签订的互惠协议覆盖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呢？
The arrangement provides that both sides will generally issue the maximum validity of visas, but as both countries do evaluate visa applicants on an individual basis,
拉莫托斯基话，根据协议规定，一般情况下，双方都将互相签发最长有效期签证。但是由于两国都将对签证申请逐个进行评估，因此都保留了基于本国法律和要求限制签证有效期的权利。中国政府就此发布新闻稿指出，他们已经开始向在美国境内提出申请的美国公民颁发十年有效期签证。美国希望这个趋势持续下去。当然，美国国务卿克里亦都在北京向中国申请者颁发了十年有效期签证。所以两国都致力于互相签发最长有效期签证，但是毫无疑问，双方都会有一些根据本国法规而签发短期有效期签证的情况出现。记者问，2005年1月开始生效的互惠协议允许签发有效期为一年的商务旅游签证。美国国务院官员讲过，中国没有一贯履行这个协议，这样美国政府又如何期待中国会履行这个新的协议呢？
Well, we will certainly be monitoring that closely to again see how well they're complying with the arrangement that was agreed to. But as I can say, and as
拉莫托斯基说，美国肯定会密切关注，以观察中国遵守协议的情况。正如他刚才所讲，他们已经在美国开始签发十年有效期签证，而且将这个事情公之于众，我们没理由怀疑他们不会继续这样做下去。记者最后问，根据这个互惠协议，高科技和科学领域的中国游客和学生赴美要受到行政审查，也就是安全咨询意见。如果这些人通过了审查，但是美国政府又决定限制他们的签证有效期，这样这个签证有效期有几长呢？
No, our policy is to give the maximum validity that's permitted under an arrangement, unless there are other factors involved. And I'm not going to speculate because each case is evaluated on its own individual circumstances as to what any particular.
拉莫托斯基话，佢唔会对此作出推测。美国嘅政策系， 除非牵涉到其他因素，否则美国会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提供最长有效期签证。美国之音记者阿薇华盛顿报道。
美中两国最近签订互惠签证的协议，向对方公民签发最长十年的多次入境商务和旅游签证，向留学生颁发最长五年的多次的入境签证。这项的协议得到两国的官方和民间的一致称赞，但是法律专家提醒人，申请和得到签证的时候仍然需要注意一些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薇的另一篇报道。
美中两国签订互惠签证协议后，包括新华社在内的中国媒体报道了中国驻美大使馆签署11月12号签发签证的情况，同时刊登了中国驻美大使馆参赞兼总领事阮平向第一位美国公民发放10年签证的照片。中文名叫童瑞，今年23岁，是耶鲁大学研究员。他几乎每年去一次中国，他说
这次去大使馆的时候处理我的签证还是挺方便的，原来就去过好几次，就这次去就
这一次去中国大使馆处理他的签证还是很方便，原来去过好几次，这一次去拿到一个十年签证就不用再去了。同岁的妈妈玛丽克劳福德为了仔拿到十年签证感到欣慰，他说
In the past that he's gone toChina, he's had to go down and spend a lot of money and 2 days.
玛丽克劳福德话：过去佢每一次去中国都要去大使馆跑嚟跑去，唔单止花好多钱，仲要花两日嘅时间办理书面手续先至能够得到签证。同瑞话：佢系当日唯一一位得到中国大使馆免签证嘅美国人。
他们是送我的，那个签证是送给我的，所以不用付钱了。这签证平日来讲是。
同
瑞
继续话：嗰个签证系送俾佢嘅，所以唔使钱。签证平时嚟讲系140美金，对佢嚟讲系非常实惠。之前美国国务卿克里亦都在北京的美国驻华大使馆向中国公民发放第一批赴美十年签证。
We're going to issue some of the first 10-year visas to Chinese businessmen and women. So those of you get the visas,
克里
话，
佢哋要向中国商人签发十年签证，得到签证的人以及签证处的工作人员，你哋实际上正在帮助书写美中历史的下一个伟大篇章。一位拿到美国十年签证的中国公民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表达了他的心情。他说过去每一次申请大概就要花十几日的时间，这一次他开放成十年的话，其实真的悭了很多气力。美国国务院负责领事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爱德华拉莫托斯基11月14号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专访时谈到了长期签证的好处。
We are very excited about this new arrangement with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because it will make travel easier.
爱德华拉莫托斯基话：佢哋对于同中国政府达成嘅呢一个新嘅签证安排感到非常嘅兴奋，因为佢使双方符合资格嘅申请者去到对方国家旅行更加容易。首都华盛顿嘅移民法律师马克麦齐尼指出。商务旅游签证、学生签证或者是其他非移民签证的申请者，必须讲明他们将以中国而非美国为永久居住地，否则他们就不符合非移民签证的资格。他说
So be clear before you go to the consulate about what your purpose in going is. If you really do want to stay permanently in the United States,
你在去签证处之前一定要确定自己来美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你的确希望在美国永久居留并全职经营一个生意，你就必须向使馆官员讲实话，他们会告诉你怎样申请那一类的移民签证。如果你可以来回跑动而且不影响你和你的生意，你就符合得到十年旅游商务签证的资格。麦齐尼律师强调，商务旅游签证虽然最长有效期十年，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得到美国签证的中国人就可以在美国连续停留十年。他说
Each time you arrive, you apply for admiss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based on that visa. And the period you are allowed to remain that time is the period you are allowed to remain. 麦齐
尼说，你每次抵达美国都要根据获得的签证申请入境美国。美国海关及边境保卫局官员每次在入境口岸准许你停留几长的时间， 你就只能够停留几长嘅时间，停留期几乎总系六个月，而唔系整个签证有效期。专家指出，中国商务旅游者入境美国后，注意唔好过期滞留，否则签证将会自动作废，下次入境美国就会被拒绝入境。此外，学生遵守学生签证有效期亦都同样非常重要，在美期间必须保持全日制学生身份，不可以非法打工。美国之音记者阿薇、玉刚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人权组织敦促纽西兰总理和习近平谈中国的人权。高瑜涉密案星期五在北京开庭。最新的报告说，恐怖袭击事件和死亡人数猛增。下面新闻的详细内容。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人权组织国际特赦和纽西兰六党敦促纽西兰总理约翰基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纽西兰的期间，向习近平提出中国不理想的人权纪录问题。国际特赦的纽西兰主管格兰特贝尔顿说，纽西兰当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成员国，希望在世界舞台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习近平访问纽西兰的期间，两人会见的时候不应该忽略人权的问题。贝尔顿提到，香港争取真普选的占领行动当中开始以来，中国大陆有100多名的活动人士被拘押，而据说目前仍然有至少33人是在押。中国资深媒体人高瑜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一案，是星期五在北京开庭审理。高瑜被控向纽约的明镜新闻集团提供涉及到国家秘密的文件。明镜总裁否认从高瑜那处是得到过所控的文件。高瑜案庭之前是会议已经在星期一是举行。高瑜代理律师表示，高瑜提出申请要求在有罪证据当中排除非法取得的部分。律师表示，能否排除是取决于法院。律师仲说，高瑜涉密案应该不会受到中国新颁布实施的反间谍法的影响。一份最新的报告说，在2012年至2013年间，死于恐怖袭击的人数上升了 60%， 这个主要是中东以及是尼日利亚的冲突所造成。这份由经济与和平研究所发表的报告说，2013年有大约17000多人的人是死于恐怖袭击，比2012年增加了大约7000人。这个位于澳大利亚的研究机构发表的全球恐怖主义指数报告指出，死亡人数当中 80% 是发生在伊拉克、叙利亚、尼日利亚、阿富汗以及是巴基斯坦，而与此同时恐怖袭击事件增加了 40% 以上。经济与和平研究所的报告说，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很多，但是制造大多数恐怖袭击的组织都是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有关。法国官员表示，他们在伊斯兰国公布的斩首视频上面在场的激进分子当中有再辨明到一位的法国人。视频显示美国救援工作者海西格的头颅和至少18名的叙利亚政府军是被斩首。法国总统奥朗德星期三在访问澳大利亚期间说，视频显示有两名法国公民在场，但是他没有详细说明。调查人员表示，已经确认在场的第二名法国人22岁，来自巴黎的郊区，大约一年前抵达叙利亚。美国副总统拜登是离开华盛顿进行为期五日的出访，他将会在这个星期稍后时候是和乌克兰领导人举行会谈。一名白宫高层官员表示，拜登星期五将会表示美国关注俄罗斯违反9月5号和乌克兰签订的明斯克协定，这项协定要求基辅和亲俄分离分子实行停火，而拜登此行还将会访问摩洛哥以及是土耳其。德国外长斯泰因迈尔星期二晚上是在莫斯科会晤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就乌克兰问题举行了75分钟的会谈。会谈的详细内容到星期三的早上仍然是未有透露。斯泰因迈尔在最后一刻是接到普京是请他前往莫斯科的邀请。斯泰因迈尔星期二较早的时候曾经会晤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之后表示，没有理由对目前局势是感到乐观。以色列安全部队拆毁了一名巴勒斯坦男子的住房，这个人上个月在一个轻轨车站是发动袭击，打死了两个人。星期三的清晨，位于东耶路撒冷希尔曼城区的这个房屋被拆毁，房间里面都是全部是瓦砾。 从这个树房可以是看到一处圣地，穆斯林和基督徒将这一处的圣地分别称作为是阿克萨清真寺，以及是圣殿山。南韩总统朴槿惠星期三承诺，南韩政府将会采取行动，确保同中国达成的中韩自贸协定对农业的影响降至最低。几日前，南韩农业生产者在南韩各地举行了一系列的示威活动，抗议中韩自贸协定对两国贸易当中的 90% 以上的商品取消关税。上个星期在北京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朴槿惠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了两国已经完成了中韩自由贸易协定的实质性谈判。这份自贸协定将不包括大米和总计610种的敏感农产品，例如是牛肉、猪肉以及大蒜，以保护南韩农业生产者。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集的时事经纬环节。距离台湾九合一地方选举仲剩下不到首一日，各媒体和机构纷纷发布最后的选情的民意调查。原本在地方执政版图当中占优势的国民党面临困境，不单止首都台北告急，台中选情亦都岌岌可危。民进党气势逼人，筹划以地方包围中央，为两年之后总统大选积累能量。是不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在台北报道？
根据台湾选举规则，选举日十日之内禁止公布民意调查数据，所以各个传媒都赶在封关日前公布最后一轮的民意调查。综合国家最新民意调查，全台湾六个直辖市和16个县市中，执政国民党目前在9个县市领先，在野的民进党占优势的县市有8个，无党籍执政的县市有可能由目前的1个增加到2个。而中部、云林、彰化和南投3个县则选情紧绷，最终鹿死谁手仲是难以确定。国民党执政16年的首都台北，具有绿色背景的无党籍候选人柯文哲在各间民意调查中都呈现大幅度领先的态势，领先幅度从11%到18%不等，其中以自由时报日前公布的领先幅度最高，柯文哲支持度为44.27%，国民党候选人连胜文支持度为25.66%，领先幅度高达18.61%。国民党的警报不单止在首都台北拉响，纵观全台湾6都选情，国民党目前只在新北市和桃园两地占有明显的优势。台北选情国民党岌岌可危，就连多年的老根据地台中似乎亦都难保。而台南和高雄两市是民进党大本营，国民党无办法染指。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集人柯建铭难掩兴奋的心情，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是这样说的。他说，
目前大庄昨天做民调以及各报发表的
他说，以目前党中央所做的民意调查和各个报刊发表的民意调查来看，民进党在这次选举中看起来应该有大幅度增长，这个是他们共同期待的。有记者问他怎样看待台中的选情，柯建铭表示，台中的总体趋势是人心思变，所以民进党这次在那里有很大机会。台湾中部重镇台中市选战激烈，国民党候选人胡志强已经连任3届市长，他的民进党对手林佳龙打球变牌，气势如虹，支持度一路领先，但最近领先幅度缩细了。自由时报最新民调公布显示，两位候选人仍然保持15个百分点的最大差距，而中国时报的民意调查显示双方差距已经缩细到3个百分点，联合报的最新数据显示双方的差距由3个星期前的16个百分点拉近到12个百分点。台湾师范大学大众传媒系教授胡佑伟教授认为，台中选战的意义不逊于台北，因为台中的归属将会决定台湾的政治版图。他说，
大概都是呈现一个所谓的北蓝南绿的这样的一个分布状态，
嗯，
也就是说我们以这个
他说过去几届的地方选举大概都呈现出北南南绿的分布状态，就是说以属水溪为界，属水溪以北国民党的政治版图是比较大的，属水溪以南民进党的政治版图显然大得多，北南南绿分庭抗礼可以看得到，如果边个能够拿到台中，那就在整体上会胜出一些，所以才有决战台湾中部的讲法。民主党目前提出坐九望十抢十一的目标，希望以目前六个执政县市为基础，力拼台中市、澎湖县及基隆市蓝天变绿地，更盼望攞下彰化县和嘉义市，令到民进党在地方执政过半。观察人士认为，台湾近年来经济发展缓慢、贫富差距拉大以及薪金增长缓慢等，导致民怨四起，损害了执政国民党和马英九政府的形象。保持两岸和平及经贸交流曾经是马英九政府的最大亮点，但较早时候发生的太阳花学运以及最近爆发的食物安全风暴，却令到大众觉得两岸红利并没有惠及到百姓，而只是肥了同对岸往来的密切特权人物。研究大众传媒与选举行为的胡友伟教授说，大环境对执政党不利，国民党候选人必须概括承担不良政绩的后果，但现在就说国民党将会失去台北和台中两个最大堡垒，似乎还是为时过早。他说，
因为在台北市啊，这个虽然柯文哲先生他是无党籍的候选人，
他说在台北市虽然柯文哲是无党籍候选人，但基本上大家都知道他过去的政治立场，主要支持他的票源都是绿营的票，但他现在的支持度大约是 45%， 差不多已经达到绿营在台北的饱和点了。我们推测目前还未有表态的选民中，如果他们最后出来投票，投给连胜文的机会还是很大的。国家民意调查都发现，台北同台中两地尚未表态的选民比例最高都有20%以上，他们大多数都是蓝营的选民，只是因对执政党或者候选人不满而投不落手中的票。胡友伟教授说，选举最后关键蓝营基本盘能否回归，是决定两个城市选战胜负的关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在台北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将近900,000国际学生在美国的大专院校就读，人数超过以往，其中大约一半是亚洲学生，大部分来自中国。美国是全世界外国学生最多的国家，在美国外国的学生人数稳定增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报道。
根据国际教育协会的一份最新报告，在2013年至2014学年里面，有886,000+外国学生在美国的高等院校就读，比前一个学年增长8%。过去10年里面，在美国的外国学生人数增加了1倍，而这个趋势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中国的本科生所推动的。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一名中国留学生说，
In the US, they emphasize on class discussion and emphasize on youropinion, you can actually debate with others and with your professor or teacher, and it's another atmosphere.
这位留学生说，美国的学校强调课堂讨论，重视学生的个人意见以及同其他人，好像是同教授以及老师辩论的能力，这些是他想要体验的氛围。中国学生人数持续增长的同时，来自科威特、巴西、沙特阿拉伯甚至伊朗的学生也都有显著增加。目前在美国高等学府就读的学生之中，有4%以上是国际学生。教育工作者表示，美国学校之中的外国学生有助于学术交流，目前大约有4,000美国的大专院校可以接受更多的外国学生。国际教育协会副主席班达里说，
We know that international students contribute significantly to US classrooms and campuses through their global perspective.
班达里说，国际学生对美国的课堂一个校园有很大的贡献，他们的观点为那些可能从来没有机会到海外留学的美国学生提供了国际视野。外国学生来美国读书对美国的经济亦有好处。美国国务院文教事务助理国务卿伊文瑞恩说，
This year
$27 billion was contributed to our economy at the local, state, and national levels through payments for tuition, housing,
外国学生今年的学费以及住宿等其他费用，总共为美国各州以及联邦政府带来270亿美元的收入。美国国务院和教育部亦都鼓励美国学生出国留学。瑞恩继续说，
We believe that study abroad can increase American competitiveness by enabling U.S. students to acquire language skills.
瑞恩说，大家相信出国留学可以增加美国学生的竞争力，比美国学生获得在21世纪成功所需的外语能力以及国际视野。大约有29万名美国学生在2012年至2013年出国留学并且取得学分，欧洲特别是英国仍然是美国学生的首选之地。但是最新一期提供国际教育交流资讯的门户开放报告指出，有越来越多的美国学生目前选择到拉丁美洲国家和中国留学。国际教育协会高级研究员克里斯丁·法路佳说，
China now is at the number five host country for U.S. students, hosting over 14,000 American students.
法路佳说，目前中国是美国学生出国留学人数排名第五的国家，有14,000多名美国学生在中国留学。美国学校持续吸引全世界的年轻人，和其他国家的交换学生人数亦都正在不断增加。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继十月在亚洲地区进行的学术能力评估测试传出有人作弊的消息之后，在十一月八号进行的另外一场亚洲地区的学术能力评估测试亦都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十月的很多考生成绩因此推迟公布，而外界对于下一场将会在十二月六号进行的测验亦都是倍感关注。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在华盛顿报道。
SAT 测验亦即是学术能力评估测试，是由美国大学委员会以及是教育考试服务中心举行。申请美国大学的学生是需要提供这一项的成绩供录取办公室参考。包括中国、南韩在内越来越多的亚洲学生报考美国的大学。SAT 测验亦都因此而成为了他们必须要学习准备的内容。不过有些学生是想尽办法是另辟蹊径，因为出现了非法获取考试内容等等的情况，十月十一号参加考试的数千名中国和南韩的学生的成绩是被暂缓公布。而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同一日参加考试的其他国家考生都是准时收到了成绩。负责监督管理美国海外考试的 ETS 的发言人汤姆·尤恩在他发出的邮件当中表示，对中韩两国十月举行的测试的调查已经进入了尾声，部分考生的成绩已经公布。他亦都提到十一月的考试亦都是受了同样的调查。而另外日本、泰国等国家的学生亦都是被卷入其中。由于美国大学的提前录取申请将会在十一月截止，很多的学生是担心 SAT 的考试成绩的推迟会对申请造成了影响。教育考试服务中心就此而发表声明，指责一些的组织非法获取考试内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美国国家公平公开考试中心的公共教育总监鲍勃谢佛具体地解释了考试作弊的流程。首先，美国的一些人是非法获得最近进行的 SAT 测试内容，其他的国家的一些公司的数据库里面完整记录了过去考试的考题以及是正确答案，并且以此来培训考生。考试当日会有受雇的枪手在该个地区其他的时区的考场提前参加考试，并且偷偷地将考试题目发回给这些的组织。而最后这些的组织是通过了一些简单的科技将考题的正确答案是传送到给考生。谢佛表示，国家公平公开考试中心收到的消息表示，亚洲地区有人准备在12月6号即将进行的 SAT 测试当中是作弊。国际教育协会的高级顾问佩吉·布鲁门托就此事向对美国之音记者发表了评论。布鲁门托认为，大家要记住，考试成绩并不是美国大学的录取办公室的唯一参考标准。其实考试成绩变得不再是核心，很多的大学已经开始免除了 SAT 测试，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考试。托福士亦都是一样，但是大多数的录取办公室亦都会参考成绩单、推传信等等。虽然
SAT 测试作弊呢件事系好可悲，使到其他为咗考试花费好多时间以及精力嘅学生系受到咗影响。但系呢个唔代表录取办公室唔会审核呢啲学生嘅申请材料。国家公平公开考试中心嘅谢佛认为，美国大学委员会同 ETS 通过简单嘅几个步骤就能够避免作弊嘅行为，例如系喺亚洲地区停止重复使用以往嘅考试内容。不过这个就意味着他们是需要投入更多的资金资源来编排全新的考试内容。华尔街日报声称，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对此并未作出答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报道。
在每一个社会，儿童的声音往往是无力甚至是无声的，尤其是那些贫穷和不发达国家的小孩子。美国的音乐人罗比·谢弗认为，如果他们通过音乐和艺术来到激发这些儿童的创造力，那每一个儿童都可以发生强而有力的声音，成为我们走向未来的大事。为此，谢弗创办了一个非盈利机构，有给予这些儿童力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的采访报道。
居住在维吉尼亚州维也纳镇的罗比·谢弗是美国民谣摇滚乐队我爱我的艾迪的吉他手和作曲人。2010年年底，谢弗在 Sirius XM 卫星广播电台的儿童节目频道担任音乐指导期间，创办了叫做一个声音 One Voice 的非盈利机构，通过音乐和艺术来到激发世界各地的儿童他们的创造力，并且将他们联系在一起。
One Voice was really born, everybody has that creativity within them.
谢佛说，一个声音诞生对于他要和小孩哥分享创造力的欲望。音乐改变了他的人生，音乐对他个人的发展、艺术以及精神上的成长都意义重大，这样他能够以他所要的方式来到表达他自己。而他又意识到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创造力，具有这种创造性的能量。而在他的眼里面，儿童尤其具有独特的创造力。虽然大家时常对小孩哥说他们的声音是无力的，但是谢佛说他希望通过一个声音来到向小孩哥表明他们的声音是有力的，而且他们独特的创造性表达在这个世界上是很有价值的。创办这样一个组织最初的灵感是来自于他在2006年结识的乌干达著名的音乐家萨米泰·穆兰多。
And he has this beautiful, beautiful music. And I.
谢佛说，穆兰多的音乐非常美，他被穆兰多的音乐迷住了。而他又发现，穆兰多当时返回到东非，是被难民营或者是孤儿院的小哥演奏音乐的，拿这些来作为治疗。对于谢佛来讲，这样就使到他恍然大悟的瞬间。他对自己说，这些就是他必须要做的事。他随之后去了非洲，到了乌干达，在萨米泰的建议之下，谢佛怀着忐忑的心情参观了那里的一所学校。自从在那里回来之后，他整个人变了。
And sure enough, they started singing for me.
谢佛说，他一到那里，那些人就开始唱歌给他听，跳舞给他看，为他展示他们的鼓，带他参观他们的学校。当他第一眼看到这些儿童，彼此就开始建立了友谊。他发现了这些小哥每日都生活在其中的一种生活乐趣。谢佛意识到，虽然这所学校很穷，乌干达亦都是一个贫穷的国家，但他们有奉献给世人的礼物。他说这些礼物就是那里有非常靠近生活真谛的生存之道，非常本质的东西，而且非常美丽。当他离开那里的时候，他感觉到自己非常之富有。这就是为什么他回回到自己的地方之后就想他需要更多这样的东西，这就是他天生要做的事。谢佛将一个声音的使命确定为创造、建立共鸣与行动。2011年9月，谢佛和他的团队去了坦桑尼亚的一所小学，这次是一个声音第一次正式的海外之行。
And we recorded the kids.
谢佛说，他们将儿童所唱的歌录了下来，这些小哥唱了歌给他们听，又跳舞。当他回来之后，用这些小哥的音乐筹集资金，要来为他们建造一所初中。在2012年2月，这个世界上的第一个以爱和音乐建成的学校向20个新生敞开了大门。谢佛说，接下来的一年，他们做了一个项目，他们给肯尼亚、坦桑尼亚、乌干达和美国的小哥画他们的心。所有筹集的资金都用于肯尼亚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小哥进行心脏手术。 他们筹集了足够的钱，为13个儿童做了挽救生命的心脏手术。这次是该个组织创造建立共鸣与行动这个使命之中的第三个组成部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原野玉江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gd.com 或者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国务卿克里指出，美中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关系，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21世纪的格局。中国及其经济的庞大规模，再加上中国正在发生的迅速和重大变化，都意味着美中关系具有巨大的潜力。克里国务卿说，美国对华政策建立在两个支柱上，这个就是建设性的管控分歧和同样建设性的协调在一系列共同利益领域的合作。美国在对华关系中关注的一个领域是南中国海不断升级的紧张关系。美国敦促所有各方自我克制，和平解决争端。另一个争议焦点是网络安全。美国坚决反对任何通过网络窃取美国公司商业机密和其他敏感信息的行为。在人权领域，美国将一如既往地推动所有国家允许自己的公民自由公开和平地表达不满，而不必担心会因此遭到报复。这个就是为什么美国要公开谈论香港的民主示威活动和中国其他地方的人权问题。克里国务卿指出，虽然这些分歧将会继续考验美中关系，但是他们不应当阻止美国和中国在包括经济领域的其他方面进行合作。今日美国和中国企业每年的商品和服务贸易接近6000亿美元，相互投资接近1000亿美元。除了商业关系，美国和中国还重点关注气候变化，并且努力开发对环境影响较少的新能源。另外，在防止伊朗核扩散和北韩半岛无核化方面，中国的努力也令美国感到鼓舞。在阿富汗，中国为阿富汗的和平与和解提供了有益的支持。在非洲，中国承诺提供1亿3000万美元应对伊波拉危机。美国和中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向世界展示，一个大国和一个新兴大国如何合作推动双方的利益。在这个过程中，增进整个世界的稳定、繁荣与和平的前景。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从5月5号开始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3.33兆伏，前向抖错是1/2。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准备好2015年挂历，欢迎大家索取的。来电请在星期一至星期五晚11点到12点拨打400-1200551。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antonese@voanews.com, cantonese@voanews.com。你还可以透过我们的推特和面书来到索取挂历。听我们继续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以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